麻烦请把后面的灯打开吗？谢谢。在上一章里头，我们讲到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大衮庙，他们这个举动有两个宣示的目的。第一个就是要显示大衮的能力超越耶和华，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人将永远做非利士人的奴隶，因为以色列人所崇拜的神都被他们的大衮收服了，他们还有什么盼望？以色列人将终身为奴，世代为奴，永无翻身之地。你要知道，奴隶可以提供低廉的劳动力，有很大的经济效益。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没有听从上帝的话，灭绝那地的居民，反而留下迦南人，使他们做苦工，也是因为经济的考量。现在非利士人他们想着，他们也打着如意算盘，掳走约柜作为掌控以色列民族的筹码，没想到耶和华神的手重重击打非利士人。这七个月，非利士人他们全国上下受痔疮的痛苦，坐立难安，苦不堪言。不但如此，他们的田间还有老鼠来毁坏他们辛苦耕种的农场，所以长期的灾祸使他们有集体的心理恐慌，因此要赶快把约柜送走。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，我把讲道分成两点。第一点是福，有复活新生生命；是祸，有以别神代替真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主题是福还是祸。我们低头先一起来祷告。恩典主，也乐意降下福分赏赐给我们，你愿人因着你的话语得着生命，你愿意人走在你所赏赐的光明的道路当中，并且那道路引向永生。然而我们看到过去的以色列人应着景象偏行歧路，他们宁愿选择灾祸，他们宁愿走向灭亡。然而主，你从未放弃他们，你的手虽管教，但为了使他们得生；你虽降灾，为了要使他们得福。主，我们愿我们能够汲取以色列人失败的教训，好叫我们能够领受从天而来的福分，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而行，好叫你的名能够因着我们得着荣耀。主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你，求你开我们众人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，使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现在非利士人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我把约柜送回去。他们听了他们的祭司和占卜人的话，用了五个金痔疮来求神的医治，又献了五个金老鼠来求神除去那毁坏他们农作物的那些老鼠。他们心存恐惧，送礼物给耶和华神赔罪。在经文的第五节第六节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第一个是非利士人他们记得400年前埃及法老的教训，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，圣经记载这个事件当时传遍天下，很多外邦的主义国家都听说了这个事情，所以非利士人决定不要像埃及法老那样心硬，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还给以色列人。其实这里是约柜代替以色列人再一次去重演出埃及的事件，因为这个时候战败的以色列人一定很担心成为非利士人的奴隶，但神不单是让非利士人知道他是全天下的神，其实就是要让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知道，原来不是神没有能力，神之所以不帮助他自己的子民，是因为他的子民忘记了上帝的拯救，他的子民甚至犯罪得罪了他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对比。第二个对比是非利士人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，但我知道以色列人却把神的恩惠给忘得一干二净，也不把荣耀归给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我们信主多少年，千万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，更不要忘记上帝拯救的恩典。救恩虽然不用我们付出任何代价，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但不代表它是廉价的。救恩是基督耶稣付出极重的代价，为你我舍命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。所以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这样说，再下一页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。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经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我们现在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虽然非利士人他们亲眼见到所供奉的大鹅倒在约柜的面前，我们上一章所讲到的这个大鹅的偶像甚至折断俯伏在约柜面前，为此他们还不敢踏进大鹅的庙，他们自己更亲身去经历这位曾经重重击打埃及人的神，如今这位神的手也重重的在他们身上带给他们极大的痛苦。可是你发现非利士人宁愿继续侍奉偶像，他们宁愿要那个不能救他们自己的假神，也要把真神送回去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单凭神迹你或许会让人害怕，可是你未必会使人真诚悔改信神。你单凭神迹，人未必能够去认识这个真神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的原因出在人的自我中心，人总是在想我要这位神干嘛。如果这位神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利益，没有办法带给我任何的财富，只有损失，我要他干嘛？人总是用自我中心去想这件事情，我要这位神干嘛？我看到一个新闻，是去年八月，中国国内河北有一个县叫易县，那有一则新闻，易县是一个贫困的县， 县义县的山上有一座庙叫奶奶庙，这座庙里头最大的特色叫做个人承包制。什么叫个人承包制？就你可以按着你的需要去布置里面的神像，缺哪个神仙你就建哪个庙。所以山里面布满了各种庙宇，各路的神仙。所以有什么神仙呢？很好玩，我们下一面有一个神仙叫车神，手握方向盘，他们祈求开车平安，所以造了一个车神，前面摆了一个方向盘。好，下一个人，这个叫眼光奶奶，消灾奶奶。好，当然目的是为了消灾，但我那时候在想说眼光奶奶是什么，后来才知道眼光奶奶就是让女孩子有眼光，要挑丈夫的时候不要挑错了，免得进入婚姻以后那个就糟了，对不对？这叫眼光奶奶，他们专拜眼光奶奶。要有好婚姻呢，好姻缘呢，拜眼光奶奶。下一个一定很多人喜欢，来下一个，这叫金篮球奶奶。那喜欢看篮球的，专拜这个金篮球奶奶。我发现这里面什么庙什么神都有，什么神都有。然后这座庙每年有庙会15天，这15天超过100万的信众到现场朝拜，整座庙24小时营业，半个月4000万人民币现金交易。所以我们往上几页几张，好，当人有所求来拜神的时候，宗教行为无形中就变成消费行为，有消费就有供需，有供需就有市场，有市场就有竞争。所以很多宗教行为都是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搞出来，是人想要，人的自私的观念去做的。所以你拜神拜假神只是为了成就我们内心有无止境的欲望的手段，所以结果谁最赚钱？庙方最赚钱，还有设立神像的最赚钱，想有钱他们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拥有耶和华真神，拥有这位真神是福还是祸？请问你们，拥有这位真神，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，这位真神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这位真神是福还是祸？当然是福。这位神因着基督耶稣赦免凡信靠他之人的罪，救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，赐我们新的生命，不但在地上赐福给我们，将来把甚至也把属天的福气赏赐给我们，当然是。可是有没有可能它会变成是祸呢？所以第二点是祸，以别神代替真神。非利士人是非常聪明，他们脑筋很清楚，没有因为这7个月灾荒他们就惊慌乱套，所以说他们很迷信拜大谷神，可他们又很有科学头脑，他们毕竟现在约柜是他们手中的筹码，他们想办法要把约柜送回去，可是呢又不能让约柜这么容易回去，除非有违反自然的干预。因为到底国内这些不寻常的灾祸，他们从大小都长痔疮，他们田里面有老鼠去毁坏他们的农作物，到底这些灾难是不是耶和华造成的，他们也不是十分确定。所以如果把约柜送回去，还送一大堆金子，结果大家还是痔疮老鼠恐慌，那 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用了多条件验证法则，要让约会回去。所以他们选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。好，那未曾负轭是经过是指没有训练过的不习惯拉车的母牛，因为这些动物它们天生就是不习惯拉车，所以没有负轭过的就它们不习惯拉车的母牛，这是第一重条件。第二重条件是两只母牛必须有牛犊，而且在哺乳，所以按照母牛的天性它们会哺乳，它们不会离开小牛的，所以把小牛关在家里，母牛舍不得离弃牛犊，它们一定不会走。那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两只，好，如果有一只阿达阿达的，那么还另外一只还没有问题，所以排除这种几率，所以让这两只母牛同时拉车，同时都有牛犊去进行。如果这两只母牛能够同时去拉他们不习惯拉的车，又愿意离开他们的小牛，那么代表那一定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十二节，牛怎么样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这母牛好像在叫，它是不想离开小牛，可是呢却头也不回的一直走，一直走到博士麦。所以腓力士人只好认他们所遇的灾祸的的确确是出于耶和华神，不是他们偶然遇到的。所以牛走到以色列的境界，经文上记载是博士麦跟基列耶里，这边这两个城市都是利未人的城市。好，博士麦跟基列耶里这两个城市都是利未人的城市。博士麦人首先发现了约柜，这些利未人看见约柜视而不得，他们自然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失去约柜这几个月他们就失业了，因为利未人的工作是什么？在会幕里面服侍的。利未人是从以色列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专办会幕侍奉的，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，没有自己的产业。申命记十八章二节是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，所以利未人没有土地可以耕种。利未人，神是叫利未人靠着侍奉养生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在会幕敬拜神奉献的时候呢，所献的祭物的十分之一是供应所有利未人生活所需。所以没有约柜就没有会幕侍奉，没有会幕侍奉就没有奉献，没有奉献他们的生活就出问题。所以利未人只好自己动手种麦。圣经里头记载了利未人准备收割麦子，这是非常奇特的景象，因为他们其实不需要自己种农作物的，他们是靠着以色列人的奉献养生的。所以当他们真的要动手割麦子，这些从来没有做过农作物的农耕的那些利未人看见约柜回来了，高高兴高兴复工了，他们终于有班给上了，上班了，开工了。好，所以希望开工大吉，他们就把车劈了，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坚固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，当日博士麦人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上帝。但是没想到开工第一天就怎样，就大旋，诸事不顺。第十九节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，就击杀他们七十人。 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，百姓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，就哀哭了。圣经上说，博士麦人善观约柜，其实那里的意思是他们挤在那里做什么？看热闹。有多少人？五万人，大家挤在那里看热闹。刚才我提过，这群人是什么人？利未人。利未人应该知道神的约柜不能被擅关，基本上没有人看过约柜的，除了大祭司以外。但是这群利未人挤在那里看热闹，所以神击杀他们。你会发现博士麦人因擅关约柜被击杀，跟非利士人受到的这些灾祸相比，你会发现非利士人受到的灾祸就不算什么。非利士人只是长痔疮，只是怎样田间的鼠害，他们是身体物质财物的损失。但是以色列人呢是什么？是生命的损失。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可以发现，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严厉的。第二十节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侍立呢？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因为到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才真正的醒悟过来，他们才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。原来不是神没有能力，原来是什么？是他们不圣洁。然而从醒悟过来到全家倾向神，所谓全家倾向神的意思是说以色列全国真的归向神，花了多少年时间？圣经上说20年。就好像电视的连续剧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打一个影片出来，20年后，一转眼20年，短短一句话，可是却是先知撒母耳做工20年才带来的福气。所以你说，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你会可以知道，我们要讲教会的复兴，绝对不太可能是刹那间的。教会复兴是需要在实际行动上面付出来，甚至生命的改变。以色列人花了20年。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，从第4章撒母耳就消失了，对不对？一直到第7章他终于再度出现。第7章第3节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必须在行动上离弃偶像，除掉巴利和亚斯塔鲁。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，他们各支派分了地，开始过着农耕的生活。可是农耕我们知道，你们自己现在在加拿大居住，你们后花园种了植物，对不对？你们也知道这些植物需要什么，需要雨水，需要你辛勤的去耕种除杂草，需要人力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些农耕他们也知道需要雨水，需要人力资源。那他们看见那些外邦人拜什么？拜巴利，拜亚斯塔路。巴利是管风雨的，亚斯塔路管生育。那以色列人因为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耶和华，就渐渐受到影响。他们也想什么？他们也想风调雨顺。务农的不就希望风调雨顺吗？他们也想什么？生养众多，有男丁来帮忙耕种啊。所以他们就开始拜起外邦的神。所以你从撒母耳的口中，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跟迦南地各族的偶像崇拜，他们的信仰已经混乱的相当严重。所以要把你们中间的巴利，要把你们中间的亚斯塔路除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有谁能够自觉自己是不圣洁的？有谁能够自觉自己是不圣洁的？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施礼，本来就没有。若不是基督耶稣的宝血，谁能够担得起呢？可是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是圣洁的，我们今天是有君尊的祭司，能够侍奉神，以上帝为我们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当专心归向耶和华，把别神从我们生命当中除掉。如果我们不愿意除掉别神，那我们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有祸落。所以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别神？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别神？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省察。第一方面，有没有远离神？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不想再亲近神了？原本你主日聚会很稳定，但因为这些事情你聚会不稳定，你远离神。原来你灵修很稳定，但因为这些事你灵修不稳定。原来你祷告很稳定，但因为这些事你不想祷告。原来你稳定参加小组，但是你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些事你不想去小组。所以求神来提醒我们，什么是阻拦我跟神之间让我们远离神的？这是你可以从这方第一个，你可以从这方面去省察。第二个，有没有什么是混乱优先秩序的？举个例来说，有些人一谈恋爱，他们生活步调就大乱了；有些人工作一忙起来，一赚钱，他们生活方式就大乱了。他们优先选择那些事情，把属灵的事情当作是次要的，甚至是可有可无的。有没有这些事情混乱了我跟神之间的秩序了？有没有？这是第二方面可以去省察的。第三方面，没有节制。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，你明知道该停下来，但你却停不下来，而且你也不想停下来，没有节制，那这些东西已经变成别神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把别神从我们生命当中除掉。上帝是我们工作的主，工作不是我们的主。主是我们婚姻家庭的主，婚姻家庭不是我的主。主是金钱的主，金钱不是我们的主。主是恋爱的主，但男女朋友不是我的主。主是儿女的主，儿女不是我们的主。主是我的主，我不是主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省察。你想得福吗？那么你就活出复活新生的样式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把别神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。但神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祸了，那是因为我们继续犯罪，继续得罪神，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，那我们就有祸了。神今天仍旧一样跟以色列人说了同样的话，神说，我把福跟祸沉迷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自己选择吧，你们是要福还是要祸呢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，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主，我们选择福的道路，我们知道这条路引我们走向永生的福。主，愿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专心的跟随，专心的侍奉。主，你是创造天地万有唯一的主宰，是那位真神。主，帮助我们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是软弱，然而求你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，将那别神从我们生命当中除掉，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。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生活的主宰。主，我们把我们的工作，把我们的家庭，把我们的儿女，把我们的产业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帮助我们知道优先顺序，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管理，以至于你的名可以得到高举，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。我们向神的感恩，将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，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赐赐我，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那就是今天的诗歌到前面来，我们来唱这首感恩，献上感恩。 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记上七章三节。家事报告，今天晚上七点有圣小女的音乐会与美城华人学校会举行，地址在 57th Kennedy Road。今天晚上有人会去吗？好，有很多人举手，感谢赞美主。那如果你想去还不知道怎么去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群组大家可以，如果需要交通的话，我们相信我们会安排。那第二件事是第六届受洗典礼于7月1号举行，然后今天主日学牧师还会有。好，非常好，所以已经决知的记得12点之后12点半向牧师报告。好，那下一张，6月16号也是一个大日子当然就是传奇教会一次外展。那我相信这是一次在这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一样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，希望当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天气，
好天气，
对不对？那好天气，那就当然就要跟你左邻右舍记得去很好的邀约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，下一张。